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前朋友，我们一起来回顾哈几周前那位朋友的心声。
你好，我结婚好多年了，但是随着结婚时间一年年的交叉，我越来越不相信我的丈夫。我总是担心他会去外面找其他的人，他也经常对我越来越不好，常常陷入冷战，而且冷战的时间很长，家庭的温馨荡然无存。我担心有一天他要跟我离婚。
猜疑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大毒瘤，要咋个才能戒除猜疑的毛病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瞧瞧，从心理学家的角度，他们是咋个割除戒疑呢？专家们一共割除五条戒疑。首先就是优化个人的心理素质，拓宽胸襟来增大对别人的信任度和排除不良心理。第二就是摆脱错误的思维方法的束缚。猜疑一般总是从某一个想象目标开始，最好又回到这个想象目标。只有摆脱错误的思维束缚，造出先入为主的死胡同，才能够促使猜疑之心在得不着自我展示或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自动消失。第三就是敞开心扉，增加心灵的透明度。怀疑往往是心灵闭锁者为设置的心理屏障，只有敞开心扉，将心灵深处的猜测或疑虑公之于众，增加心灵的透明度，才能求得彼此之间的了解沟通，增加相互的信任，消除隔阂，获得最大限度的谅解。其次就是无视查舌人，查舌人就是那些传播的流言。怀疑之后往往是在查舌人的煽风点火之下才越烧越旺，导致我们丧失理智，酿成恶果。所以啊，当听到流言的时候，千万要冷静，谨防受骗上当。其五，当我们开始猜疑别人的时候，最好先综合分析一下他平时的为人、经历，以及与自己共事多年交流交往上的表现，这种有助于将错误的猜疑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查善的猜疑心，我们可以有所警惕，但是不要表露于外。这种当猜疑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因为做好了准备而免受其害，而当这种猜疑毫无道理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误会好人了。猜疑就像一条无形的枷锁，会捆绑我们的思路，导致我们远离朋友。如果猜疑心重的话，就会因为一些可能根本没得或者是不会发生的事情而忧愁烦恼，郁郁寡欢。猜疑的人常常嫉妒心重，比较小爱， 因而不能刚好呢跟同学朋友交流，其结果可能就是没得办法交着好朋友，变得孤独寂寞，对身心健康也没得好处。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可以拔开心头的疑云，摘下有色的眼镜，将爱和信任洒向人间。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布嘎族，布嘎族被视为是未识别的民族，大约有4300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东部。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鬼神。他们居住在瓜纳的7个山川里面，这7个山川里面有4个山川全部都是布嘎族人，其余的3个村庄是他们跟汉人同住。直到96年的时候，布嘎族人才为世人所知。语言学家李金发先生稍显发现他们的存在，但还认不得这个小小的群体应该归入哪一个民族。布嘎族讲的是一种属于蒙克拉玛的语系，而这种语系跟云南南部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有关，比如瓦族话啊，还有布拉族话和德阿话。但是在云南省的这些地方，并没得其他呢蒙克拉玛民族的群体。也许布嘎族是从云南的西部或西南部迁到这点呢。今天大多数的布嘎族人也讲汉语，尽管过去外国的宣教士常在瓜西爪族自治区作为主要协商的做工，但是今天在布嘎族人当中没得一支的基督徒。一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柴斯纳特医生常常在他的浴室里面免费为人们进行外科手术，其中有一例是一个农夫进行截肢手术。一个观察者注意到，除了动手术那一处的皮肤没长好以外，手术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注意到柴斯纳特医生的腿有点破，原来这个医生从自己的腿上割去了皮肤，并迅速的移植到那一位称他好了不能再好的农民身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布嘎族祷告，为那为人所不知的布嘎族人将来很快呢能够沐浴到主基督的福音而祷告，同时也为他们能够回应耶稣基督的福华而写下我们的祷告。恳求天父上帝派遣充满活力结账的人到云南省东部地区所有的少数民族当中去传扬福音， 也为不敢阻拦那个人士，并介绍我们天父上帝而祷告。求神差派他的神灵在他们心中做工，让他们听完福音就甘心接受。也求你差派基督徒，差派宣教士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福音，让他们有机会能认识你。是的，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心中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灵命日粮》，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命日粮》，我是明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阅读的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3章1到10节。如果你手头边有圣经呢，我也邀请你翻开撒母耳记上第3章1到10节。下面我来为你诵读撒母耳记上第3章1节到10节。 童子萨母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睛昏花，看不清楚。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地儿还没有熄灭，萨母尔已经睡的了。耶和华呼唤萨母尔，萨母尔说：“我在这地儿。”就跑到以利那地儿说：“你呼唤我，我在这地儿。”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可睡吧。”他就可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地儿说：“你呼唤我，我在这地儿。”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可睡吧。”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着耶和华的默示。撒母耳第三次，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地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地。”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可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月处。耶和华又来诈的，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题目叫《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我觉得呢，自己好像沉在水上，因为感冒和过敏呢，我的耳朵像是被塞住的了，听不清楚。几个星期以来，我努力地恢复了我的听力，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拥有敏锐的听力并非理所当然。当幼年的萨母耳在圣殿里因为听到有人呼唤名字而醒来的时候，他一定很疑惑，是哪个在叫他。他三次跑到了大祭司以利的面前，直到第三次以利才明白是上帝在对撒母耳说话。那个时候上帝的话语十分稀少，人们也不能分辨上帝的声音，于是以利教导撒母耳怎样回应上帝。比起撒母耳的时代，主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希伯来书记载，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使徒行传二章提到圣灵在五旬节引导我们明白基督的教导。但我们需要学习聆听主的声音，并以顺服来回应。有些时候呢，或许我们感冒时候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查考圣经，并请教会属灵成熟的信徒分辨我们的思想是否出于上帝的引导。我们是蒙上帝喜爱的儿女，能够听着上帝的声音，他也喜欢向我们启示神的道。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看见神；求主开启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听见神；也求主开启我们的口，使我们能赞美神。上帝对他的儿女说话，但我们需要来分辨神的声音。
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愿我们的这群儿女都能够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你的话语很多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常常渴慕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 愿意来听您的话语，读您的话语，成为一个愿意遵行主道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多多的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求你赐下怜悯，赐下恩典，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